Sambara, sambara, puma, sarama, zambaba, punda, zoa, jundandi, bun, naura, yana, janza, lo, sanjita, nanda, lasa, jinya, duga, jivya, sashanja, jeta, karana, wan, kanda, jivya, dhanrama, yana, zivya, nangya, vachya, jivya, tocha, kanda, vachya, traja, yana, zashi, yanda, yada, shizha, nimu, nimu, nishya, shya, sotu, I am a Satan, Lotu Bodhina Jetta Suhu Subhatan Shetan J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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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man Sansa Yuhuli Nidhan Panna Khudu Nung Chimba Chichi Yuhu Gondun Chum Vato Vai Jezo San Chimba Jaffa Vato Vato Fala Bodhin Zizho Na Chinyan Chishu Chishu Si Jisang Bhasa So Zha Da Ru Bhasa Shinnan 然后菩萨行论呢可以说是帮助我们产生菩提心帮助我们了在修菩萨道过程当中的很多这个需要面对的问题需要潜修的障碍啊怎么样注意等等很多大乘书士的窍诀都在这些当中呢已经囊括不余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去发菩提心修菩萨道的话菩萨行第一句就是一个非常宝贵非常珍贵的一个殊胜论点 现在我们既然有缘有福报遇到这个问题应该认认真真的去观待升起一种因种心来进行学习那菩提行论呢现在我们学到了第二品忏悔罪业但是这也实际上呢它是讲到了要受菩提心菩萨戒之前的一些前方便一些前扎行因为呢就是我们如果要获得一个非常 广大非常殊胜的功德比如说升起菩提心就是说受菩萨戒这样一种大福因缘的话他必须也需要这样一种福报和清净这个心绪所以此处呢在这个很多的篇幅来就说是这个描绘我们应该通过在什么样一种心态通过什么样一种方式对谁进行供养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随观入观呢就在这个当中就可以获得 非常广大福报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就说在听完课之后呢修完入观供养完之后呢就一切放下了实际上平时都可以自己在这个时间精力啊等等允许的情况之下经常的多念这些诵词一边念诵一边呢就说是这个供养诸佛因为我们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福报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微薄的其实我们不能因为说 我们的福报太微薄了我们就不能够去这个积累资源就是因为我们的福报微薄的缘故才要去就说是这个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就说是这个供养圆满资粮那么前面呢讲了12类这个一环供养今天讲第4课算是发愿供养那么从这个课开始上次在讲的地方也讲像他只是在诵词和科判 上面呢进行解释那么就是说他的这个善说海的这个注释呢你不再念也不再在这个注释上面做几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以后呢都是在这个科判和这个宋词上面做几次那么这个发愿供养呢和前面的一环供养的这样差别实际上一环供养它就是依靠自己的这样一种心幻化出各式各样一种愿意的共情然后呢以这个愿意的共情 来供养上师三宝诸佛然后呢就是说此处的发愿供养呢就是说是第一个发愿愿清净一些有情的痛苦愿发愿能够让一切有情或者殊胜的这个快乐然后发了这个愿之后呢为了承办这个愿力就是说在这个诸佛菩萨在这些殊胜的所依念点进行供养所以之间呢是有差别一方面可以把这个发愿 本身作为供养，一方面呢，就是说我发了这个愿之后，要让这样一种愿力成就，开始要就是说是这个供养祝福，这个方面两个方面都可以理解。 那么在宋词当中讲到别词一献供，月儿每个月，愿惜有情苦，乐云常驻留，唯愿珍宝花如雨续降临，一切妙法宝养珍惜。那么就是说这个花园供养呢，首先是第一个宋词，第一个宋词呢是别词一献供，月儿每个月，愿惜有情苦，乐云常驻留。就别词就是说是除了前面这些书生的这些广大的供品之外呢，我还不满足，还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供养。其实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呢，在入信人当中，他没有让我们说是这个得少为主啊，没有让我们就说吃了一点点法就已经满足了。除了前面这个十大类的一些化供之后，还要去寻找其他的供养方式，所以要此处叫做别词一献供。这个别词一献供呢，一方面说是除了前面的之外，一方面呢，也有一种让我们在修供养的时候不满足的一种在一种心态，应该再的去这个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来供养圣人众生。那么月儿每个月，那么此处呢就是讲到了要供养上师诸佛这样一种这个非常悦耳的每歌和每乐。然后这个每乐呢就是通过各式各样一种这个善妙的乐器就发出来的这样一种音乐。以前佛世尊呢在这个山洞里面修火瑜伽的时候呢第四天带着天拉佛的这个乐神到佛安住的洞面前开始以音乐供。当时呢就说是这个迦叶尊者开始起定了，佛陀呢也是从这种起了赞叹这样一种这个供养能够累积很多很多质量。所以说以前呢也有在佛寺的时候也有这样通过每月进行供养的这样一种传统。后来呢就是在这些生产当中啊，在其他很多寺庙当中呢，像有的时候迎请诸佛菩萨降临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要做其他很多这样一个法会的时候呢，也是使用很多的这样一种各式各样的乐器开始就是说演奏呢营造一种非常的一种肃穆的这个气氛。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心啊它是很容易受这个外界影响的。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场合当中那放到了一种非常能够打动人的一些音乐，大家呢就是脸上显得非常慈爱，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呢也容易受影响，也容易产生这个善心，这个是每个人可能都有一种这样一种经历吧。比如说在大法会当中，在大寺庙当中呢，他就说是奏出那种各式各样一种乐器，这个时候也能够让这个听到这个音乐的人的内心当中引发这个菩提心，引发对上师三宝的这个敬心之心。比如说在这个上帝寺庙开大法会的时候呢，中间也专门有这个就通过音乐来供养，或者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发生大者莅临的时候也是演奏一些通过唢呐等等演奏出来的这样一种音乐。那实际上听了之后呢，内心当中每次都能够产生一种很欢喜的感觉，很安就是说比较安乐的感觉，而且呢恭敬心啊放在多种意思，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缘起。所以说我们说要供养这样一种月耳的每月，这方面也是很好的。当然这个月耳每月呢就要看自己的情况而已，有些时候呢自己喜欢这样一种就中国的乐器啊，你说自己比较喜欢这样一种外国的乐器，但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说是能够让自己产生比较悦耳的比较欢乐的这样乐器，从这个原则上来讲呢都是可以做供养的。还有就是说是悦耳的美歌除了音乐之外呢还有很多就是说唱得非常好听的这个歌曲，现在有些佛曲啊一方面也是现在这方面很欢喜很高兴，这方面的美歌呢也可以来就唱诵。还有呢就是说有些是赞佛的歌曲，对于佛的身与意，对于佛的这样一种法身报身化身，对三宝的功德对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等等，有很多很多不同种类的赞颂。那么这样一种赞颂配以美歌呢，其实上一方面是宣扬了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具功德者，一方面呢让其他人能够了知在世间当中还有如此具有功德之人他们也会产生一种随喜之心，方面也是相合于一些友情的。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很甚深的教义呢不一定马上能够通达，但是呢如果在这个场合当中给他们放些音乐，参加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歌颂佛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唱一些这些赞歌的话，他们的心呢也比较容易就是契合于在这样一种这个 法义当中也是要上这种三巧分别。愿惜有情苦，乐云同住流，则愿能够熄灭一切有情种种痛苦的，然后呢指出的苦呢也包括了苦因，因为一切有情的痛苦的苦因呢是属于贪嗔痴，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缘起源，愿能够熄灭有情的这个贪嗔痴，然后呢就是熄灭贪嗔痴之后呢，也愿能够熄灭有情的这个苦苦变苦辛苦等等的一切的痛苦。那么如果说一切有情的痛苦除了痛苦以后，吸了痛苦以后，就是通过已经潜出之后呢，自然而然就能够获得快乐。也就是说呢，我们说愿吸有情苦，乐云常住苦，这方面也是这个发愿啊，为了愿一切有情能够啊，就是说离苦得乐呢，如是呢，愿这样一种这个快乐之云，经常性的流居在世间当中。有时候我们都要想啊，这个纯粹的一种世俗的东西，怎么可能熄灭有情的痛苦啊？真的，实际上有些世俗东西它也有一种缘起啊。有些世间人他就说很烦躁的时候，听悦耳的这些音乐呢，他的心情可以舒解，你可以缓解下来。还有呢，就说是啊，有些这个佛教方面的，尤其是有些证悟者。安住在这个殊胜的这个明空无二的境界当中，写下来的金刚歌啊、金刚舞啊，这方面让人看了之后呢，就当下种下这个结果分明，就完全能够遣除一切有情相续当中的痛苦种子。这个因为是通过殊胜的见解，通过殊胜的证悟发愿摄受的，所以说它和一般的歌舞的这个本质呢完全不相同。在世界上就有这样的能够熄灭有情痛苦的一种快乐之云，所以说我们要祈愿呢，这样有快乐之云经常流入世间，能够给有情带来快乐。下面一个颂词呢，唯愿珍宝花如雨续降临，一切妙法宝灵塔复分前。然后我们要发愿呢，愿一切的这个珍宝，就说是这形成的鲜花，珍宝形成的种种珍宝花，像这样的话就也有这样黄金打造的、白银打造的。这个世界当中的各式各样一种珍宝打造了这样一种珍宝之花。那么我们呢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心缘取到之后把这些东西呢来供养应该供养之处。如雨续降临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一次两次，不是时间很短的意思。就好像下雨一样，它的这个相续不断。就说是在这个一切的法宝灵塔和这个佛陀甚至这个圣像面前呢，就是说相续不断的降下各式各样一种珍宝花语，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供养这个三宝，来愿让就通过这样供养三宝的方式呢，让自他众生都能够累积起殊胜的这个智念和功德。和前面所讲的一样呢，我们也只住一方面这样一种供养，哪一方面呢就发愿，愿自他一切有情，通过这样一种做广大供养的方式呢，都能够迅速产生无有造作的菩提心，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一方面要供养，一方面不能够忘记了发愿。如果说忘记了发愿啊，或者说发愿的时候它有一点就是说没有切中要害的话，所以我们要有些善根容易就比较容易就是这个损耗。所以说我们一方面要供养，一方面也需要这样一种发愿。那么前面讲到了这个珍宝花，这是他的这个供品，如雨续降临呢是他的方式，到底怎么样供养啊？就好像下雨一样连接不断，这是他的方式，你从时间的角度讲。然后呢，下面的这个第三个问题的讲所供，那么你这样供养，供养对的是什么呢？他就讲一切妙法宝灵塔佛身，这样一切妙法宝灵塔佛身呢，代表了这样一种这个。代表了佛陀的这样一种生于意代表佛陀生于意的功德。首先是呢，一切的法宝就是讲佛陀的这个就语的功德就是说是能够通过佛陀的这个语言开显一切的殊妙正法。因为佛陀他已经圆满证悟了法界本性，所以呢，在证悟的这个法界本性的基础上，相合于所证悟的这个法界，宣讲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文字语言，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经典。所以说佛陀所宣讲的这个经典呢，一部分就是讲佛陀证悟的智慧，佛陀到底证悟什么一部分就在经典当中讲，一部分呢讲到的就是说怎么样证悟就是告诉我们一些 一部分讲到呢，就是说政府这样一种实现有什么障碍，要把障碍拿出来，而且我是宣讲这个东西，障碍必须要减除的。还有呢，就是什么是它的顺缘，啊，这个在经典当中也讲。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佛所讲的经典，都是引导众生趋向于究竟实相的一种实相法宝。我指出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一切妙法宝。那一切妙法宝是佛的这个语的功德。从佛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一个是真正的证悟的这个法身，一个是通过这样一种证悟的法身流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种种的妙法形成的文字。那么如果从我们这个侧面来讲，从众生的侧面来讲的话，那么也有教法和正法两种。一种教法呢，就是讲现在我们看到的史上的法本几方面都叫做教法。然后正法呢，毕竟当中当然你证悟的这个空性，这个绝对是百分之百是正法的，自己的菩提心百分之百是正法的。还有呢，就是说哪怕你产生了一念的信心啊，这个也是正法。还有呢，你手持一脚戒律，这也是正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要把这样一种正法对如是的妙法做供养。那么为什么要对如是的妙法做供养呢？因为就说这妙法它是属于一种开始取舍之道的一种殊胜方便。看到了法本就知道取舍，就知道什么是所取，什么是所思，它可以引导众生的心直接趋向于修持之道。那么第二类呢，文章呢就是讲佛的义功德。所以我们看到佛塔的时候呢，不要认为这个是一个一般般的这样一种佛教建筑。实际上真正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这个灵塔当中它都需要就说是这个如理如法的修建，然后呢就说是这也要这个装藏，尤其是重要的是要装佛陀的舍利。所以说呢，像这样一种装了佛舍利的灵塔呢，它就相当于和佛陀无二无别，它又代表着佛的义，这个佛的义就是佛的智慧。所以说我们就说对于这个佛塔的这个认知啊，我们也要产生一定的这个清净心，它并不是一堆通过这样的石头或这样木头堆积起来一种建筑而已，实际上它是代表佛的智慧。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了这个灵塔的时候呢，想到哦，这就是佛，这就是佛的智慧，佛在这个地方利益有情，自然而然内心当中就能够产生恭敬心，就很愿意供养，很愿意转绕，很愿意圆这样一种这个灵塔，还是做各式各样一种善根。然后当然这个灵塔的种类是非常多的，有些呢是属于这个密宗的这个塔，密宗的这个塔呢，有些比如说坛城啊，八卦网坛城也好，或者是金刚的这些坛城也好，各式各样的坛城，实际上这个方面是非常多的。这方面就是说是一种这个灵塔。还有呢，就现在呢，不管是显宗啊也好，密宗也好，共同承许的呢，有八大灵塔。八大灵塔，八大灵塔呢，就是说是纪念这个佛陀在就不同的阶段的弘法立身的这个事迹，要让后代的弟子看到这个灵塔的时候呢，就能够想到佛陀当年做了什么样的一种事迹。佛陀因为已经入灭了，那么如果随着时间的这个迁移，我们对佛陀的这样一种功德、他的事迹遗忘的话，这个也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说呢，很多高僧大德、很多几世祖啊，使用很多很多方便来让我们记住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本身，佛陀在今生当中的种种修道等等的这样一种事迹。实际上修建灵塔呢，也有一种回忆，哎，佛陀如何修行啊，佛陀如何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图画里面事业的这样一种很多的方便。那么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讲到的是这个莲花塔，以及是叫莲花塔。灵塔就是为了纪念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佛陀这样一种这个正身，那么就说是西方网呢是在这个宅比楼位，不是宅比楼位，应该是在南比尼这样花园当中呢修建了这样一种这个修建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灵塔。当然就是说当年修的这个灵塔，现在就说是这个没办法确定啊，因为在这个当地呢没有看到很高大的，或者说是很有这样一种这个具有说明的，这个就是要纪念佛陀所修的这样一种莲聚塔。他当时在这个莲比尼花园的附近呢，很多僧院有很多塔的这样的遗址，但是到底是哪一个是当年的这个所修的佛塔，这个就是没有一个定论。所以在莲比尼这样一种这个莲聚塔现在是不常明显。那么就说是这个第二类塔呢，它属于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塔。啊，属于夫妻的。 一个是又叫做什么塔，又叫做菩提塔。然后菩提塔呢是纪念佛陀在金刚座开始就说是这个证悟的大菩提。为了纪念佛陀在金刚座都加耶证悟的大菩提的缘故呢，所以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施主等等也在金刚座呢修建了这样一种灵塔。现在在金刚座这个大塔呢，是不是当年呢好像是在佛陀入灭之后的这样一种佛门呢，他们修建的大菩提寺的塔，所以是不是当年那个塔也不好讲。当然就是在金刚座附近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塔，那么到底是哪一尊呢，这个也太好就是这个鉴定。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就是第二种塔。那么第三种塔呢，这个菩提塔也是非常多，在这个当地啊，在各式各样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书的后面印的菩提塔的这个啊这样影像呢，它也是很多。看了之后呢，啊，就是说能够让众生意念佛陀如何就是说降魔成道的这样一种实际过程。然后呢，就下面的一种塔呢，就是属于一种转法轮塔。转法轮塔呢，是佛陀在金刚座证悟了殊胜法性之后，然后想到啊，就说是要度化众生，就首先到了这个鹿野苑。在鹿野苑呢，为这个五比丘放在的话是这个出证法轮，宣讲这个四谛的妙法。后来呢，为了纪念这样一种事情呢，也是在鹿野苑修建佛塔。然后这个鹿野苑修建了以后，现在呢也是有一个很高大的这个双层佛塔，放在那也可能是一些古迹。那这样的话就说在这个我的经验这样传法也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佛陀传法的地方很多，但是呢我们说转法轮地就是指这个鹿野苑啊，单单指鹿野苑，其他的还有很多传法的地方，但我们说转佛陀四大圣地当中的转法轮地呢，它就是指鹿野苑啊，从这个方面来进行案例的。后来呢就说是这个下面我们再进行介绍，进行介绍就说是这个啊，这样一塔，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转法轮塔，结束之后呢，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佛塔，啊，比如说呢，佛陀从这样一种这个三三天，啊，去三三天为母亲说法，啊，就说回到这个人间的地方呢，叫做僧伽师。那么这个僧伽师呢，就说是这个为了纪念佛陀从天下降降临到这个地方，当年也是修了这个塔，现在是一个土堆，有些这个。现在是有一个土地，然后有一些这样一种塔的遗址，其他的这样一种塔已经没办法寻找了。然后呢，就是在佛陀在舍卫国啊，佛陀舍卫国呢，就说是这个以15天的时间降服这个60外道啊，就是降服60外道。这个是在《乾元经》当中啊，有非常就是说精彩的文案啊，如果有时间精力，我们就可以去翻看一下《乾元经》当中呢怎么样降服60外道的这个经过。啊，故事特别长，也是非常精彩的一种公案。那么后来呢，为了纪念佛陀在这个谁城调伏外道的缘故，就是也是修了这样一种啊尊胜塔啊，这个尊胜佛塔也是这个修。然后呢，就说是还有呢，就说啊，就佛陀呢，为了就是这个就说当年佛陀有点想涅槃的时候，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友情劝请佛涅槃，佛陀呢就是告诉他们修建这样一种尊胜塔代表佛陀的法身，后来呢也修了这个尊胜塔来代表这个代表佛陀的法身，所以像这样也是这个这个佛法之一。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这个当年提婆达多开始破和合身啊，分裂成两部分，佛陀和这个波切人尊者舍利弗尊者后来呢和合的身众之后，在纪念这样一种问题，修了和合塔。那就这样的。那么最后一个塔呢，是叫做涅槃塔。涅槃塔呢，就是在这个纪念佛陀的居士大罗入灭，现在的话就是修的涅槃塔。这个方面就是八大佛塔。那么如果我们在八大佛塔面前恭恭敬敬的顶礼啊、供养啊等等，能够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现在呢，在世界上也有很多做了这个小型的这些铜制的也铜做了这个小佛塔，也是就说是这个八大佛塔。还做得很精美。如果我们能够提到里面装上这些舍利啊，装上这些这样一种加持比较大的这些加持品啊，供在佛堂里面，实际上呢能够消除很多委员，能够让我们每天都有能够真正的就是说是和清净佛陀一样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供养的这个机会这都有的。所以说这个灵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给后续的佛弟子能够
啊、就说是这个圆满质量一种方便。然后呢，第三类是佛身，佛身的是就是代表佛陀的身体。佛陀的身体呢，就是讲到，当然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佛陀如果在世呢，这个方面可以以这个佛陀在世的身体就是说为主题宣讲。然后如果佛涅槃之后，或者说当年佛陀虽然没有涅槃，当时呢也是开始了一些人画一些佛的画像，塑造一些佛的这样一种身像，以此呢作为这个替代品来做供养。有很多人呢对佛陀信心非常非常的坚定，其实经常见到佛陀非常想念，所以为了让他们能够就是经常性的祈祷，也能够为了安慰他们的缘故呢，佛陀后面呢逐渐开始就是说是这个建造塑造一些佛的身体佛的身像，其他的众生呢见到了这个佛身像之后，他也能够就是说是这个熄灭对佛的一种想念，也能够以这个佛身呢然后开始做殡仪啊做供养等等，这方面都是有非常深的。当然在世界当中有很多比较出名的这样一种佛陀身像，比如说呢也是在这个金刚座呢它也有这个佛陀35岁的这个身像，然后呢在这个西藏大昭寺呢有佛陀的12岁的身像，小昭寺有8岁的身像，这些方面呢都有非常就亲近的来历，价值非常大。有些佛像呢是佛陀亲自开光的，就是说如果有因缘遇到这样一种佛像的时候，应该在佛像面前好好的发愿，好好的就说就是来做这个供养，让自己的人生呢获得利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供养了这样一种佛陀的这样一种生于意的代表，生于意的属意，也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升起这个殊胜的菩提心，愿一切有情呢都能够就说是这个获得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深深的加持。那么下面我们开始学习的是第五个科判。第五个科判是无上供养。犹如妙吉祥昔日供诸佛，吾亦如是供如来诸佛子。那么就供，那么为什么叫做无上供呢？因为就是说它不是以我们现在分别念反复那个分别念为它这样一种主要的这个依据的，它是以就是说这样一种清净的大佛子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这样一种悲心，供养佛的这个方法，像这样的话他们如何供养我就如何供养，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无上供。那么这个无上供养呢，除了在此处有一个无上供养之外，有些时候还有叫做无上回向，文殊普贤如何回向我就如何回向等等，它就叫做无上回向。比如说我们念普贤训品当中，文殊四力有孟子，普贤慧贤一夫人，我就不要专门随便谈一学等等，这些两颂这个实际上就是叫做无上回向。平时如果我们能够念普贤愿品通文非常好，如果没有时间呢就念这两个颂词，实际上也是叫做无上回向。它这个回向的这个效力和就是说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七次回向的效力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此处呢只不过是把这个回向变成了供养，它的这个原理上面是一样的。那么就怎么样来了知这个无上供养，犹如妙吉祥昔日供诸佛。那么就好像是这个文殊菩萨为主的大菩萨，那么以前呢他们怎么样供诸佛，我亦如是供，那么他们这样供养我也就这样供养，供养上如来和这个佛子。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非常就说是简便易行而且呢收获甚大的一种殊胜的修法。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修法也必须要有高度重视啊，不要看它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方法太简单了，就是没有什么这样一种这个很深的东西在里面，并不是这样的。现在告诉我们这样一种窍诀，就是让我们要去做。其实说文殊菩萨以前怎么样供诸佛，我现在也是如是的供养诸佛和佛子，就这样想一想是非常简单，或者有的时候念一念，这方面是这个比较简单的一种马上可以实的承担的这个事情。修学佛法哪里也就需要在这个比较深的地方啊，比较浅的地方，比较容易修的地方，不容易修的地方，它都要有一种就是说比较平等的一种观待。不要认为说这个深的地方我学不下去浅的地方呢也不愿意学，最后呢你什么都搞不了。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深的地方不要畏惧，就是后面讲的空性啊，讲的这些问题，深的地方的时候不能畏惧，浅的地方呢也不能轻视，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浅的东西不一定是浅的东西啊，不一定是浅的。有时候我们只是看到文字上简单，但实际上的意义呢是非常深刻的。所以说我们对这样一种修法呢，应该知道这个是非常好用的一种修法。所以说犹如妙计行啊，怎么样共度我有几步。然后就是说因为文殊菩萨他的这样一种菩提心早就已经圆满了。有一种说法呢，就是文殊菩萨他自从发菩提心证发菩提心以来，从来没有失坏过菩提心啊，他就是这样一种菩提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发菩提心的时候呢，你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真正来讲文殊菩萨非常非常的就是厉害。因为我们发菩提心过程中，今天有可能是一个小因缘失慧的，明天一个小因缘失慧的，经常都是处在这个失败菩提的这个阶段当中一样。但是呢，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是这个文殊菩萨从发心开始，但是没有失败过这样一种菩提心啊，就是非常稀有。然后呢，文殊师利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智慧呢，更不用讲，他是三世诸佛的智慧种子。那么一个天真的话，一个圣真，他的智慧如果已经达到圆满了，他就什么地方都没有看到地方，他可以遍观一切，他可以遍知一切。所以哪个地方需要回向，需要怎么样回向，像这样好，他是通过智慧之眼啊，就是说可以说是觉得的清清楚楚，一刹之间是完全已经觉得很清楚。所以这方面就是他的这个智慧的生死。然后呢，就是说文殊菩萨的这个力量也是圆满的，因为他的这个悲心他的这样的智慧，智慧都已经圆满圆满了，度化众生的或者供养的这样一种方式的这个力量呢，它也是已经非常圆满。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还有呢，有些禅定，一些三小方便，一些大乘不共的禅定啊，这个方面还是在三摩地王经啊，在很多经典当中开出了很多不共于小乘的，不共于世间的很多大乘的禅定。像有些就是出现的比较多的啊，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虚空藏三昧啊，比如说首楞严三昧啊，四个圣训三昧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些都属于佛和菩萨他们所修持的不共禅定。那么这些不共禅定，它都有一种不共的效用。比如说虚空藏三昧呢，它就可以在安住在虚空的三昧当中，然后呢，在虚空当中降下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真道与能语，通过这个方式呢，利益尽其啊等等。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他们也是把诸此这样一种禅定的功德。所以要对于一个这样具足智慧、悲心、能力的三小方便禅定的这样一种这个大圣者，他们做供养是面面俱到，没有哪个地方没考虑清楚。所以说呢，就说是他们即便是通过这个方式只供养一朵花，他的福报完全没办法衡量。我们怎么去衡量？我们怎么去衡量他不可思议的菩提心，衡量他不可思议的智慧，衡量他不可思议的禅定？这个根本没法衡量的。所以他按照这种精神高级业当中，那就开始通过这种方式来做供养的话，他所获得的这个利益，所获得的功德啊，远超胜啊，安住在庸俗的圣界心当中啊，等等，或者有所取、有所缘的这样一种这个一般状态当中，远远超胜。但是呢，真正来讲，我们100%要像文殊菩萨一样安住他的境界去供养，这是不现实的事情，因为我们本来就具足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真理念呢，具足很多很多的这样构的，所以要像我们像文殊菩萨一样这样去做供养是不现实。但是这个方便，就是说是虽然我没办法和文殊菩萨境界上的一模一样，但是呢，我就观想念诵文殊菩萨如何供养，我一直是供养。我说由于妙计行，悉日供诸佛，无一如是供我者诸佛。真心诚意的去念诵，真心诚意的跟随，把自己的心和文殊菩萨的这样一种智慧的融为一体。然后通过这样方式去做供养，得到文殊师利菩萨的摄受，也能够承担这样殊胜的供养。那平时如果我们在自己佛堂里面供水啊、供花的时候，如果能够这样想啊，文殊菩萨怎么样一种供养，我又是供养，或者念诵这个颂词啊，实际上就能够得到无上供养。那么就是说做这个无上供养呢，它就是说也算是一个技巧。那如果我们就是说在修法过程当中，然后就说是很愚笨呢，就相当于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得到一些很少的功德。还有一些人呢，就说是会以很少的时间精力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个呢就是损技巧，有没有三小方便。 其实我们学习佛法呢，实际上也是要学习这个菩萨他们怎么样修行方式。学习好之后呢，我们也是跟随他们的方式去学习，我们就可以在短时间当中累积啊无量无边的资粮，这方面非常重要。那我就说文殊菩萨这样的供养，还有普贤菩萨呢，也是就是说具有非常殊胜功德。有一个叫有一种供养方式叫做普贤云供，啊，普贤云供，普贤云供的方式呢，也是啊一种从小来圆满的非常具体功德的一种方法。实际上我们在念诵这个课诵集当中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云供咒，它实际上就是通过啊通过这样普贤云供的方式进行这样供养的。只不过可能是我们很多人在念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到这里面有普贤云供的这种方式。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呢，一边念云供咒，一方面来观想的话，它的功德力也非常巨大。那么怎么样观想呢？就是说，首先观想这个就普贤菩萨放光，放无量光芒，然后光芒的这个顶端有一尊普贤菩萨，然后再放无量光芒，啊，充满了整个世界。有些时候呢，有些方法当中他要这样观想好几轮，啊，就说一个普贤菩萨，比如说是观自己。啊，自己首先呢就放光，放光顶端有普贤菩萨，再放光，再放光，再放光，最后呢逐渐逐渐，我们虚空就变满了。虚空变满之后呢，在最外面一层就很多很多的供养天女，拿着各式各样一种供品，啊，就八吉祥也好，八利物也好，其他的这样各式各样的供品呢，把他们呢就拿去供养给一切的生死诸佛。这样一个供养方式叫做普贤云供。然后普贤云供和这一般的这个供养二者之间差别是很大，因为它幻变了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普贤菩萨，它每一个普贤菩萨都具有无法衡量的这样不可思议的功德。再加上呢，就是说周遍了所有虚空界当中的供养天女，能够把一切的供品能够供养诸佛菩萨，这个功德力远远超胜自己啊！就是说是通过很狭隘的一种啊，这样心态供养一点点供品的这个功德，这之间是没办法相比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念云供咒的时候，首先掌握到这个修行方式，掌握到之后呢，平时我们在这个再去实施它，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尽量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圆满这个巨大无比的功德。现在讲第六个科判呢是赞叹供养。我以海潮音赞佛功德海，愿妙赞歌云飘临极乐前。那么这个第六个供养呢赞叹。赞叹通过赞叹的方式来，就是说是供养上师诸佛，然后就说是通过什么样一种这个音调呢？只是说以海潮音，海潮音呢就差一种。方面上次讲就刚刚讲这个海潮音呢，很多非常非常多，没有边际啊，这方面也是属于一种它的功德特点。还有呢，海潮音呢，它是属于比较这种稳定的啊，听过大海海潮的人呢，就是知道它是比较稳定的，有节拍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而且这个海潮音呢，听到之后呢，不会让人的心感觉到那么烦乱。听到海潮音之后，自己的这个躁乱的心啊，逐渐就会就说是这个啊，就会平息下来。啊，这方面也是它的一种功德。其实呢，在这个在印度啊，在这个南传里什么地方，他们念经的时候都是使用这个海潮音啊，一波一波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来进行赞颂佛功德。所以这方面的话就说海潮音，一方面是很多就说不可计数的多，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余的功德没有，这个就是尽量使用这个海潮音的方式来开始赞叹。然后呢所赞呢是善佛功德海，对于佛陀的相续当所具足的这样功德大海，实际情况呢我们能不能够真实的去了知，实际情况是根本没办法了知，就好像入珠的这个比喻，大黄金蜂鸟飞行的这个能力无比的巨大啊，无比巨大。大黄金蜂鸟从它所站的地方朝着这个虚空展翅飞去，飞了很长时间之后呢，从当中反转回来了。那么它从小是因为呢已经飞到了虚空边际呢，实际上根本没有飞到虚空边际，而是它自己的能力进行没有办法这时又回来了。其实我们在赞佛的时候呢，我们用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美好的非常好的这样一种词藻啊，用了很多华丽的这样一种词句啊，也是配了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 音乐啊，然后写了很多很多文章。最后呢，如果我们这样继续写下去，可能最后就会发现，没办法就去发挥了，因为该写的可能已经写完了，但没有从哪个地方去站在佛陀。那么这个是因为佛陀的功德已经穷尽了吗？还是怎么样？佛陀穷功德是像虚空一样根本无法穷尽的，穷尽的是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写作的智慧已经穷尽了，所以说没办法写。这方面也是有这样一种这样一种不同比喻的宣说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知道佛陀的功德的的确确没办法衡量。我们现在能够了知的一点功德，它是属于佛陀功德大海当中的一小滴一点点，让我们了知的佛功德事情。实际上佛陀广大的功德根本无法了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狭隘的这个生命念，我们这个小脑袋当中的这样一种，我们说已经完全知道了佛陀的这样一种智慧啊，已经完全掌握了佛陀的想法啊，怎么怎么样，那这个是很可笑的事情。你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正境，他的这样一种功德的的确确是太不可思议了，没办法去通过这一般的分别念去怎么样。就是像这样的话，我们说我们要战胜苦海，愿妙善歌云消行毕竟心。然后就说是愿妙善歌云，前面是讲的有些大德呢，他为了就是战佛，有些写了很多这个战佛颂，能认识的佛三十四本行赞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圣书精神赞啊，还有书圣赞啊，这些都是赞叹佛和功德的。天书呢一般不多，但是呢它里面有具有很多很多这个书生的特点，而是把佛陀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本身呢就描绘出来赞叹，这方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全真波罗蜜所写的这个檀莲花论，就是把佛陀的因地的修行的故事通过汇集在一起的这样一种这个方法来进行赞叹的。那后面的人看了这个之后呢，都能够引发一种赞叹一种仰慕的这样一种这个随学的这样一种心态。这方面也算是一种这个妙赞歌云。愿妙赞歌云飘零即能起。愿这样一种美妙赞的云朵一定是要飘零到像前世有无边功德大海的诸佛菩萨面前。他们来进行这个赞叹。那么这样赞叹呢，我们虽然赞叹不尽，但是呢如果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善心，通过一种信心去赞叹呢，我实际上我们能够获得无边的功德。我们通过赞佛，像这样的话，通过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总的因果，通过他的这样一种细微因果，如果我们去赞佛的话，也能够让我们就是获得这个三宝加持或者佛陀的加持，或者佛陀的庇护，一方面也能显出自己的很多委员，而且通过赞叹的这个佛通过这样殊胜的这个赞叹这个佛的缘故呢，生生世世当中呢，自己的这样容貌很端严，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声音非常美妙，这些都是属于战佛之后的他一种殊胜的果。当然就最具有最大的实际的利益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赞叹佛的菩提心啊，赞叹佛陀的这样一种殊胜功德，我们自己这样赞叹的缘故，我们也能升起菩提心，我们这样赞佛的缘故呢，最后我们也能成佛这个方面的话，成佛之后利益是有其，这方面是一种究竟的这种殊胜功德。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这个是供养之呢，他就说内容是很多，这个供养的这个说法呢，据说是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实行的，它不是很复杂，不需要很多的这些很深层的理论的学通之后呢才能做供养。实际上这里面的一些理论，如果我们搞清楚之后呢，都可以随时去供养。这个方面相对来讲是比较这个简单的一种这个修行方式，而且呢是非常容易行持的一种方式。对于在家人来讲对于在家人来讲的话，这方面也是非常适合。月生论是在入之论当中呢，他把这个六度把这个六度呢这样做了个区分，就说是这个，当然这个六度的区分，一方面是月生菩萨生的，一方面是佛生的。在家者比较适合修行的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布施，施出的供养呢，然后呢是持戒和安忍。这三个呢是在一般来讲的话，就佛陀都有在家说。然后呢就是说是禅定和智慧呢，这方面是佛陀为出家说。然后呢是精进的当然是二者的诸般呢。所以说我们也就说明，那么这个入行论当中前面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广大的供养方式， 也是因为就是说针对大家比较容易实行的一种修行的方法。当然这里面呢也不需要啊，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排列啊等等，大部分都是这个心缘共醒之后的这个功能的，就要自己认认真真的把这个词语搞清楚了，啊，通过慢慢念诵的方式，一边念诵一边供养，他就能够得到一些很多供养，很多供养的功德。所以现在的话，我们也知道前面这么广大的供养，也是为了让我们来修持菩萨道，来让我们最后菩萨道相应的一种需要的一种这个窍诀。那么现在要讲第二支，那前面是八支，那第二支呢是属于这个顶礼支，啊，顶礼支讲这个殊胜的修法，化身微尘所顶礼。三世一切佛正法具甚深，敬礼佛灵法菩提心根本，一礼戒圣者堪不二世顶。那么这个顶礼呢，就说是这个顶礼的方式化身无尘数，直接就讲了。那么我们如果是只是一个身体的顶礼，功德虽然大，但是呢，必定呢它也是有所局限，因为我们的心力它是可以无限拓展的。既然我们的心力它是无穷无尽的，我们的心它是可以就是说幻化出很多很多法，那为什么我们要局限它呢？就是说最好在顶礼的时候呢，会让自己的身体化成无数的微尘众多，啊，无数的微尘这么多的身体，然后呢就说是匍匐我顶礼，匍匐就是讲这个啊，就说是个五体投地，顶礼的时候一定是五体投地，像这样的话我们的双手掌膝盖和我们额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放在地面上开始顶礼。那么说顶礼的对象是三世一切佛正法具甚深，那也是顶礼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三世的一切正法，三世的最胜深重，因为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殊胜的对境。那么如果能够对境呢，我们自己也能够就是说是能够获得巨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啊，这方面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敬礼以佛灵塔，菩提心根本，一礼戒圣者堪不二世。然后我们也敬礼这个佛陀的灵塔，前面对佛的灵塔有个介绍。然后呢，也是这个菩提心的根本，要让自己身体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地方也应该顶礼。一礼戒圣者呢，戒圣者就是讲一般的，虽然没有出家，但是呢内心当中手持的非常清净的这样一种无漏戒律。这方面叫戒律操顺者，也顶礼堪不二世。那么就是说我们简单介绍这个圣旨，下面我们就是说对于这个顶礼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再稍微讲一讲。第一个呢，就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它的这个功德，它的功德它的这个利益是非常大的。第一个呢，这个顶礼呢它是针对众生相续当中这个傲慢然后呢就设计出来一种修行方法。那么一个众生如果相续当中有傲慢，这个也看不起，那个也看不起，像这样的话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看不到别人的功德。那么如果看不到自己的过失改正了，看不到别人的功德，那么自己也无从随喜了。那么如果这样长时间下去之后呢，怎么去调伏自己的身心呢？怎么样去调伏自己的身心呢？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打破这个傲慢，像这样的话必须要修持顶礼。这个顶礼呢，他就说是这个就如果我们愿意顶礼，把身价放下来顶礼，尤其是把我们的额头啊这些双掌啊都放在地面上做顶礼的话，实际上这个就说明折服到了极点了，完全折服掉这样一种自己。如果自己没折服呢，自己不愿意弯腰自己不愿意做对谁做什么顶礼。所以说像这样的世界上的人也是这样的如果是觉得自己是个领导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人物不可能对一般的一个人去顶礼，也不可能对一般的人去弯腰，相当情况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呢，对于诸佛菩萨，首先对于这个诸佛菩萨呢，不能够有尊严、傲慢啊、攀比啊等等这样期待。我们要对这样诸佛的产生这样一种殊胜的信心，产生一个清净的信心非常重要。所以说这个顶礼，总而言之呢，它是一种折服我们傲慢。当然，就折服这个傲慢这个问题。如果真的要细讲的话，它还有很深的这个问题可以去发挥的。一方面我们就说这个傲慢它是主要是一种比较就是说是表面层次上的这个傲慢。实际上这个再往内的话，我们认为我存在这个是一个傲慢。那么就说要把这个认为我存在这个傲慢就说是把它的这个剔除掉， 不过仅仅可以做到，我们当然可以。这个就需要一定的这样一种圣观智慧。实际上就是说，我所顶礼的对境佛陀正法，就是他们都是非常亲近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这样一种障在里面。所以当我在对他们做顶礼的时候呢，我说顶礼的对境，他根本没有丝毫的傲慢。所以说我现在相信万物傲慢也应该摒除掉，这样才能相应于所顶礼的对境。才能够相应于说平易的这样一种对境的实相啊，这方面也有。然后呢，最细微的这些傲慢，最细的这些这个傲慢，比如说二取啊、三昧执着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也可以。因为平易的时候呢，要专注在三昧体当中，像这样的话也能够系列最细微的这样一种生命面，就是平易啊，就是说它有一种收获，还要平易的这个巨大功德的一些内容，能够。佛陀在《地藏经》当中所讲的话，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做一次顶礼，从现在顶礼的这个地方就是说往下算，算到金刚地基，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每一个微尘一个身体所覆盖的这样一种它的这样一种范围之内，每一个微尘都是自己当转轮王的这样一种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事实。实际上呢，这个顶礼功德远远超胜它。不单单自己行，这方面也是佛陀在这个《地藏经》当中讲的一个比较流传比较广的一种说法，所以我们就知道他的功德利益呢，的确是非常的这个巨大。当然，我们修行呢，并不是为了得到转运，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来修行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功德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把这样一种顶礼获得的功德呢，把它转成出见的福报，要通过出离心来摄受的。我通过这样菩提心的摄受它，不单是我自己一个人顶，像获得这个功德，也愿一切众生都获得这个功德。然后呢，下面我们再讲一种这个顶礼的方式。顶礼方式呢，在这个经典当，在这个讲记当中也讲，我们在顶礼之前首先要合掌。首先合掌的话，就说是这个食指接触，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双掌内空。当然这个和汉地的一些传统一样，华师仁波切在这个前行当中也讲了。说每个地方都有他自己不同的一个顶礼的规矩，只要是自己内心当中他是一个恭敬心啊，对佛的恭敬心，这个就是没有违背大原则。所以说内地的这个你说三地的佛弟子在这个可以说是顶礼的时候呢，合掌的时候呢，他是这个双掌合十的时候里面是实心的，没有恭心。然后就说是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呢，他在顶礼的时候呢，中间是空的。空了什么呢？他就说能够放一颗鸡蛋啊，像这样的话自己合掌的时候里面可以放颗鸡蛋，像这样的话就说有一种这个情况。据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呢是让我们再去了知它的这个本性空。这个顶礼它不是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顶礼的本性它也是空性的，或者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也有这么说法。然后呢，首先顶礼我们这个，然后呢就是说顶礼的时候呢，首先把这个在胸前放下，表示对说顶礼对境的一种恭敬。然后呢，就是说再把它放在头顶上，有些地方的讲是放在额头上面，但是呢，上次在几个场合当中都讲了，最好是放在头顶上面好一点。首先放完之后，再放在自己的心间，然后呢，自己开始匍匐顶礼就是说双掌双两个膝盖，然后额头，然后这样做顶礼。然后站起来之后呢就算是一个。第二个顶礼又开始从合掌心间开始。然后就说有这个顶礼的时候呢，有顶也有这样一种大礼拜和小礼拜的这样一种差别就说如果说自己的时间啊精力啊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不允许的话就说是这个磕小头也可以。然后如果自己的时间等比较富裕呢，现在的话磕长头也可以。因为就说是这个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吗？那么像在你顶礼的这样一种这个灰尘所压的这个灰尘，金刚粒子之间都是你就是怎么样做转轮王的这样一种次数。所以如果你顶长头的话，当然它所压的灰尘就多得多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看自己的情况，就是开玩笑的，像这样的话看自己情况而定。所以说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就说这个磕长头也可以，短头也可以。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可以的。 那这方面就是讲到了他磕头的方式。然后磕头的时候呢，我们又还要把这个不单单是自己一个人的念，不是自己一个人化身为神树，然后还要观想其他的六道众生和自己一起的念，自己的父母啊，像这样父亲在右边，母亲在左边，像这样的话就开始就是和自己一起的念，观想和他们一起修持师父的时候，是这么这样一种这个复杂的啊，这方面也是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大圆满行当中啊，对这些东西讲的比较细致。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定义的时候，也附带的啊描绘一下这些定义的一些细节。那下面呢就讲敬礼佛灵塔和灵根等。那么就是我们还要敬礼佛陀灵塔啊，这方面就是顶礼啊，佛陀灵塔前面是供养啊，对佛陀的这个灵塔要做供养，现在要做对佛陀的灵塔要做顶礼。因为它是的的确确是属于一个应该顶礼的。然后第二项是菩提心根本。那么什么是菩提心根本呢？上次在讲义当中讲很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方式产生了菩提心，这就是它的根本。那比如说我们通过入行论产生了菩提心啊，这个入行论。有些是通过上师的引导，通过上师的加持，我们产生了菩提心。这个呢是我自己菩提心的根本。比如说我自己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呢，上次给我们传戒，这个也有。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我们是在这个你们共修的，在我们这个共修的这个经堂当中我产生的菩提心。那么这个共修的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产生菩提心的根本。所以也可以这样讲。然后呢就菩提心根本呢，核心的根本的角度来讲，我们当时是释迦牟尼佛出世转法轮之后宣讲菩萨道，然后呢，就后面开始有了菩提心修法。所以说呢，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出生地，佛陀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证悟之地，还有呢就是讲转法轮地和涅槃地，这些都是属于菩提根的。佛陀走过的地方都是属于菩提根的。这方面也有，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修法，我们的这个功德，我们的这个信心来自于佛学院，来自于老龙，这个时候呢，也可以把它呢作为。菩提心的根本，这个是看自己的情况问题。所以说，现在我们对这个菩提心的根本呢，也是需要定义。经常菩提心根本啊，某个法座啊，菩提心根本，这都是可以这样理解的。那就现在呢，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嘛，我们就不再依序这个例举了。然后呢，就第三类呢是义谛戒慎者。那么这个戒慎者呢，就是戒律非常超胜，那么超到什么程度，他已经到了无漏戒，无漏的戒律，他能够就是完全守持。那么这一类呢，在很多注释当中都解释成并未出家，显现在家相，但是呢，内心当中的这个证悟啊非常圆满，证悟很高，他对这个戒律呢，他已经完全守持到了一种无漏戒的这个状态，还可以就是说是这个他的戒体是无漏戒律，已经完全证悟了法性的缘故，就是这样的。所以对于这样一种戒慎者呢，也是应该顶礼的。也是应该顶礼的，因为他内心当中必定具足这样一种正悟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必定具足这样一种殊胜的这样一种无漏戒体，所以说当然顶礼了。第四个是堪布阿舍离，也要顶礼自己的堪布和阿舍离。堪布呢，在这个藏语堪布呢，主要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清教师意思吧，清教师主要是给自己传戒的，传这个沙弥戒啊，传比丘戒啊。现在是堪布，但现在呢，就说这个在藏地，堪布它是代表法师，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这方面也有，当然有些堪布呢也是传法，也是传戒，有些堪布呢他是不传戒，他也传法的，这个方面有些是传戒不传法的，这个也有。反正现在呢，就说是在这个藏地比较多用的多的，所以堪布的时候呢，都是说是某某法师，某某讲法者，某某持教者，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定的。然后呢是阿舍离呢，阿舍离像在那行密宗当中给自己灌顶的，给自己传递法的等等，这个算是阿舍离。显宗当中呢，自己皈依的阿舍离啊，忏悔的阿舍离啊，其他的这些阿舍离都可以说明，就只要对自己恩德的人，比如说我们以前没有皈依，一个人帮助我们就说是这个，教导我们修行方法，这些皈依师啊，是应该值得我们尊重。也应该值得我们去听你的一个讲的，因为没有他做顺缘呢，也许我们现在没办法去学佛。因为他做了顺缘的缘故呢，你对我的恩德很大，我现在能够修学佛，对我恩德很大， 所以对他们也应该有一种感恩心，对他们也应该恭恭敬敬的做弟子。还是这样的。那么第一堂课呢，讲到这个地方，休息十分钟之后呢，再继续讲第二。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苦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苏伦德语等着这个女不能你不赞叹把些想起看了去我们这个这边做你做啊做个秀长夜做人话几真不如养那这些单把长阳爽都借用等跟你走不得得往那月那去公司等啊生气切切的来我住刚给这群特级年玩人当年多把一边做个事那没想起就得得得得大将看命做个马都热让东西跌换了莫家的原本那个生锈前硬顶却把学我这不总结了学话更多用句全部的将我的话无解用句是让我们能力等不先去说把钱出的心事那我能整个价格拒绝用不能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值那群成立比我的不是让人理解这位什么技能这对不对的地球养得紧我真的不能送给侬等不清楚你不再心中不是这面的家长的样子的理人类就能等地把基础这根源来门把得过吗同学送去我用当得住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人慢慢去跟着住宿舍门我是一个把他讲门的给你那位小生下不输红伴这个日白马色的嗯啊伴这个日白马色的嗯啊伴这个日白马色的